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你医治心灵破碎的人，亲自包扎我们的伤害，祈求你特别的怜悯和看顾处在痛苦、压力、沮丧、失望中的兄弟姐妹们，求你抚慰他们的心灵，除去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看到你的爱，惊艳到你的能力。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们这一期呢，会继续带领大家看医治的本质。关于医治的本质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帮助我们去纠正我们医治的服务当中的一些偏差的认识，以及在认识医治的过程当中啊，到底医治为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医治呢是帮助我们回到正面的经验当中，改善人格，修复我跟我自己，我与他人以及与天主之间的关系。这节课呢，我们会继续分享啊这其中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也把时间交给神父和老师。
好，我们去看，就是刚才分享到，就是人的生命创伤是因为缺乏爱。当然说这个爱呢，一般的来说，我们说现在讲原生家庭的比较多，是吧？啊，这是一种一方面。其实呢，就是这个伤害不光是人际关系啊，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啊，或者因为小时候家里特别贫困，被人歧视，这个也会形成严重的创伤，是吧？说是他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就是对这个事物的依赖。其实刚才神父讲到，就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转向内心去寻找天主，反而去向外去寻找什么事物来满足自己，也就是戴上面具啊，我用我的成功啊，我用我的炫耀来炫耀自己。当然为一个受伤害的人，你说打比方，如果在金钱方面有了伤害了，说你不要依赖金钱，你要依赖天主，这个为他来说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道理都懂，但是问题来说，他对这个金钱就有一种特殊的迷恋，那么这样呢，就是他就是不自由的。我们去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说都知道那个在路加福音19章提到一个税吏杂凯，是吧？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当然在这里呢，讲到了杂凯的渴望。杂凯呢，听说耶稣从这里路过，他就说我要去看一看耶稣，因为他听别人说的耶稣很多传说也好，很多这个经历也好，他就想看一看耶稣。其实他这份渴望呢，他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想走出自我。所以他就去，但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看不见。啊，然后他就往前奔跑，是吧？爬上一个野桑树。当然我们说为什么看不见，他个子小。其实个子小不是关键。关键是人们对他不屑，排斥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税吏长。当时他们做税吏呢，是给罗马政府办事的，是吧？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典型的卖国贼。那么这个是他们的本民族本同胞所不接受的，称为他们是公开的罪人。那么为什么杂凯宁可背上骂名也要做这份职业，是因为他对金钱的迷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当人有的人就认为，我受伤害了，我没有钱，别人瞧不起我，如果我有了钱，我就有尊严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当你有了金钱，你不一定有尊严。就像扎克一样，他有了钱了，他很富有，圣经上讲，但是他内心里孤独，因为他没有向内去寻找天主，反而向外寻找世界给他带来的一种安全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渴望去见到耶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耶稣抬头看见他了，是吧？然后说，扎克你下来。那么在这里看到的，其实就是杂凯的这种渴望是天主给的他的一种渴望。他天主首先看见他了，耶稣首先看见他了，他才能够去寻找耶稣。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耶稣做了一个选择，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其实这个为一个被人排斥的、被人不齿的一个人来说，你对他的接纳、对他的包容是就是一份治愈。哎呀，把这个扎开感动的，扎开本来想着我看一眼耶稣就满足了，没有想到说我今天住在你家里。其实这个呢，我们也会看到耶稣的医治。耶稣并没有跟他讲说扎开你要悔改，你不能这样，你怎么怎么样，是吧？而是说我今天住在你家里，是不是一种爱的表达？不嫌弃他的身份，不嫌弃他公开罪人的这种被别人瞧不起的一种身份，而是说我今天住在你家里，我不但我去你家里，我要住下来。你想在这个为扎凯来说，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啊？其实这个呢，今天也是一样，为一个受伤害的人，被别人瞧不起、自卑啊、内疚的人，这个足以唤醒他内在的一种生命动力。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当然这里有一个选择，也就是当人真正被治愈之后，他有一个表达，什么表达？就是他不再依恋金钱。所以说当然扎凯呢，他没有其他的朋友，他就是税吏，他就叫了一帮子人去他家里。当然在圣经上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议论什么？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吃饭。其实这个呢，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是来拯救罪人来了，是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扎凯的一个选择什么？他说主啊，我今天要把我财产的一半施舍给穷人。你想大方不大方啊？并且所以说真正的一种就是说这个经历啊，就是说与天主的一种碰触，使爱的治愈让他能够从罪恶的生活中出来，然后并且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罪啊，不是说扎凯做税吏长是罪。你看我们想到若翰的经历，那么有税吏也问若翰说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悔改？若翰说除了给你们的什么，不要敲诈人，不要勒索人，是吧？其实并没有说你别做税吏了，因为这个职业本身是不是问题，而是说但是在当时来说，做税吏很容易什么敲诈人，很容易什么就是多收啊，除了多余的不要多收，是吧？其实应给你们的这个共享。也就是在当时来说，他们收税是罗马政府很厉害，给他们承包制，然后他们承包了，然后多收的都是自己的。你看最关键的，他的悔改在哪？说如果我欺骗过谁，我以四倍偿还。其实这个是他悔改的一个表达，他认识到原来我以前做税吏长，我经常欺骗别人，欺骗别人为了多收税呗，就是说这个是罪恶，并且他是以什么四倍赔偿，这是一个小偷的这个惩罚，他自认为我以前我就是也做错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耶稣并没有说你要悔改啊，你要认罪啊，你要怎么样，没有讲，而是这种爱感动了他，让他认识到是吧自己的问题。所以医治呢，也是跟天主建立一种关系，因为耶稣是光，当你接受光的时候，光就照耀黑暗，是吧？其实这个是内在心灵的一种医治。所以说他就把财产施舍一半，然后呢欺骗过谁四倍偿还。然后耶稣说什么？救恩今天临到了这一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扎凯的治愈在什么时候得到了，是他惊讶到爱之后呢，他做了一个选择，是吧？他不再依赖金钱。那么为什么一个依赖金钱的人，一个迷恋金钱的人，他不再靠这个呢？你先大家也想想，扎凯再富有，他把财产施舍一半，他得四倍偿还，还有钱呗。可能从人看他没有多少钱了，但是他内心更富有了，因为说他拥有了天主的爱。那么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圣奥斯丁说的，说主啊，我的心是为你造的，除非我得到你，我的心一刻也不会安宁。所以说这个就是心灵医治的本质，就是让我们能够放下对事物的依恋啊，对金钱的迷恋，或者对世俗的一种迷恋，我们什么能够全心的信赖天主。其实就像上一节课神父讲的，如果他没有安全感，你让他放下吧，他放不下，因为他恐惧。说扎凯本来那么喜欢金钱，为什么能放下？因为他得到了彻底的治愈，他内心拥有了天主，拥有了天主就拥有了一切，他不再用金钱来给自己一种保障，一种安全感，而是天主就是他的保障，这个是治愈的一个本质。我还想呢，就是提到一点呢，就是治愈就是让我们从自我的生命状态转向以天主为中心的生命状态。你看里面就是我们可能特别都熟悉的，就是保禄宗徒的治愈，保禄就是扫禄，是吧？ 这个扫罗以前呢，其实他非常爱天主，但是他爱天主是用的自己的方式爱天主。他认为说，他就像那个在罗马书第十章提到，就是，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说他们认为在恭敬天主的义务，但是呢，他们是用什么？用自己的方式，我认为的，我觉得怎么样好。其实扫罗一直在追求什么？追求世俗，他在追求犹太人的所追求的是吧？成为一个经师，成为社会上的主流人物是吧？一个佼佼者，并且呢，他是非常自负的。啊，当基督徒兴起之后呢，就当公益会开会，就说怎么办的时候啊，其实他的老师加玛利尔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他们是来自天主的，你们反对他们就成了反对天主的人了；说如果不是来自天主的呢，你不管他，他就没有了，就消散了。其实这一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但是为扫罗来说就听不下去。为什么？他就认为你这老师啊，你和稀泥，你不坚持真理，是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哪这么着？所以说呢，他就主动的找司祭长啊，要抓这个基督徒。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扫罗在他本人来说，他认为他做的对呗，他认为做的非常对，并且他认为这就是爱天主的。然后当基督徒逃跑之后，他就带着兵要抓，你看他执着呗，非常执着。其实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我认为对的就是对，我认为错的就是错。其实这样的生命状态也是需要医治的。为什么？他是生活在一种自我的判断当中，自负骄傲的一种生命状态里面。那么当他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一道光把他打倒在地，其实这道光就是圣神的光，然后耶稣向他说话，是吧？有了这道光，光的光照，然后有了耶稣与他的对话，他才彻底的认识到自己。他说主你是谁。其实这个呢，就是一种彻底的被治愈。以前来说，他认为他自己比别人都懂天主，因为他是经师，他比别人懂得都多。天主是谁我还不知道，我从小就信天主，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当他经历这道光之后，他认识到了，原来我不知道主是谁。虽然我信天主这么多年，但是我不认识。所以说主你是谁，说我就是你说迫害的耶稣，是吧？其实这句话耶稣在讲这个教会的奥秘，咱不去分享那么多啊。但是扫罗明白不明白？他听不懂主的话，但是他说主我应该怎么做，这是什么？彻底的降服和谦卑，不再自负了，也不再说我这就对了，就是说我该怎么做呀、啊？是不是谦卑下来了？然后主说你去直接啊，大马士革直接那里等着，三天以后有人副手让你看见。哎，他就乖乖的听话就去了。那么我们应该看的时候，经历了这个之后呢，扫罗生命的彻底的改变。他说我把以前追求的都看作损失，我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心灵的治愈，让他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天主为中心。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当下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对，也就是医治呢能够转化我们的价值观啊，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把我们人的价值然后呢怎么样转变成福音的价值，天主的价值，让我们从自我当中啊，那跳离哈、啊，然后转向天主。其实这就是悔改哈、
啊，这就是悔改，
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
他这个治愈之后，其实人碰触到这个爱之后呢，治愈之后首先是悔改。
对对，
因为说他以前就认为自己对，就是受伤害了是吧？他伤害很痛苦，他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哎，都怨别人，我才形成这样的生命状态。
对对。
但是当他碰触到爱之后，他突然发现，哎，原来我是一个被爱的。然后原来我很多问题是我自己什么想象错了，或者自我坚持的是错的。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一旦悔改之后，他马上就会道歉啊。我记得有夫妻两个人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弟兄非常就是让我去他家里，他说我就我们家里人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祈祷祈祷，他很渴望。他就到我家里来，就我这拉着我就去了，就在门口等着嘞。我就跟我妻子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这个人很热情，他就叫了很多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吧，就是跟他关系不错的。当然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啊有多少人得益处啊，但是有很多人当场就得医治了。不过最感动的时候是夫妻两个人的一种改变。后来这夫妻两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原先说这夫妻两个人都不进堂，进堂也是走形式的，基本上是夫妻两个人打架。 啊，就是说这个妻子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所以说看着这个女的也不行，看着那个女的也不行，她公开骂人家，就弄得这关系一团糟。但是那天晚上就是我也不认识他们，就是坐了祈祷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后来他们说的这两口子改变大的，说回去之后他妻子说呀，原来都是我的错，我说我侮辱人家，我伤害人家，这是我眼光的问题，就是他被治愈了嘛。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让他丈夫买礼品，拉着一车说挨家挨户去道歉，说这个就是被治愈的一个标记。
还有一点，我觉得确实医治呢也能够打开我们心灵的枷锁啊，从我们为奴的一些境遇里边让我们获得自由。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对自身的一些状态是没有能力改变的。
那是。
你比方说有一些被酒奴役着哈，或者是被一些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所捆绑，或者是说我们自身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渴望走进天主的时候总是觉得没有力量哈，或者就是总是跳不出自我的这个圈。我觉得医治呢哈就能够帮助我们一下子从这个壳里边然后跳出去。
对对对，他不是靠着自身的一种意愿，其实神父也一直在强调，治愈靠着是爱和恩宠的介入，他不是靠着我想改变。
对，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经验，想改变发现自己没有这种能力，甚至慢慢的就气馁了，哎呀我改也改不了，我就认了吧。
对，
是吧。还有就是我们错误的认识什么，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想改变天主造的就是我是这样的。
嗯，
当然有的很多人表达什么，我天生就是胆子小。
嗯，
所以你看你这人脾气大，我天生脾气大，我能怎么办？
嗯，
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说？其实他不是天生脾气大，也不是说天生胆子小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在成长的经历中他受伤了，他形成了这样的状态。
对，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的人就说呀，我不赌了，靠自己行吗？其实赌博他知道自己不对，但是他靠自己不行。我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啊。有一个人特别生自己的气，赌博呗，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拿刀把自己手指头剁下来了。
嗯，
你看剁下手指头还能玩啊？说你就不能拿牌了。当时那个痛啊，那种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毒瘾又上来了。哎，这手不能玩了，那个手练会了。
没有，
他控制不了自己。
对，本身
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医治，尤其是圣神的医治人，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交给天主圣神，让圣神来运作。
对对，嗯，
咱们去认识这个医治啊。其实这个医治有不同层次的医治啊。首先有这个灵性上的疾病，有的是心理上的疾病，有的是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是魔鬼的困扰啊。所以是有不同种类的这个。伤害不同种类的这个疾患都是需要我们去调整的啊。我们对照着这几种啊，咱们去逐个的去分析，让大家呢对这个医治啊从整体上呢有一个认识啊。我们先看这个灵性上的这个疾病啊。其实灵性上的疾病啊，其实就是人的罪啊。我人的罪啊，它也可能会导致心理上的或身体上的疾病。我们去看马窦福音啊，第九章。马窦福音第九章，找到了吧？
嗯，
我看这个。第九章的一到十三节是耶稣治好一个瘫子啊，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就是耶稣治这个瘫子的时候，是一见他有信心，就对那个瘫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就是。你看你去看这句话的时候，就会看到了，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瘫啊，是因为他的罪带来的啊，就是说他的瘫同他的罪有关系，这个灵性上的创伤就是罪啊，你犯了那个灵性上的创伤就是罪，罪恶本身伤害你的灵性， 伤害你的灵性生命，伤害你和天主的关系。所以你的罪赦了，我们会看到这个天主怎么样，身体一致。就是说其实是耶稣在赦免他的罪，是在治愈他的灵性。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呢，他的身体的瘫痪呢，同时也就被医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灵性上的这种创伤，它可能会导致你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个疾苦啊，这是相联系的啊。也就是说，人的身心灵它是互相联系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身心灵呢，也要有一个认识啊，就是说这个是保禄的一个划分的方法啊，他把这个划分为什么身心灵，也就是这个身呢，也就是身体啊，就是表肉身啊，身体啊，管能啊，像这个魂呢，它比如说理性的、心理的、情感的、意志的，它可能是这个魂的层次。灵呢，就是最深层的那个都成因素啊，不是部分啊，不是划分成三个部分，不是分了三块，是因素啊。那最深的那个组成因素就是灵，不论人的神魂啊、心神啊、精神啊，它就是属于这个层次的。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说，知道啊，这个人是有身心灵的三个因素啊，它组成的之后呢，我们要理解，就是这身心灵它是怎么样，是互相影响。啊，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罪啊，就是他的灵性的创伤怎么样影响了他身体上的这个疾患啊。我们去看，那面对这个灵性上的这个疾病，怎么去医治啊？我们有什么途径啊？去医治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医治，就是修和圣事。那修和圣事呢？是最完美的治疗啊！你神父给你赦罪了，你的罪就是赦了，不论你的感觉怎么样，那个罪一定是离开了你。可能你被医治之后，那个感觉可能不好，可能那个罪恶感反而更大了。这个是可能的。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那其实是他的心理创伤带来的。他心理创伤带来的问题就是他不能提起自己的罪，一告罪，心罪恶感更大了，是心理创伤。后来我们会具体的去分析一些这类的东西啊，就是你看，就是说，有的人他办了告解圣事之后，他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啊，那个感觉是比较好的，是吧？这两种情况都是感觉的问题啊。可是这个罪恶的赦免同感觉没有关系，不论你感觉好还是不好，神父给你赦罪了，那就是赦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啊，就是把那个赦罪的那个时效同这个感觉要分开啊。然后这个教会的医治，就是和好圣事，是医治灵性疾病的最完美的治疗方法，最好的方法啊。哎，神恩医治呢，也能够医治这个灵性上的一些创伤。比如你是真心痛悔，你真心痛悔向耶稣认错的时候，这个灵性的创伤给你带来的那条负面的结果，借着这个神恩医治会把那个负面的结果怎么样，会除掉。但是那个灵性上的那个罪过还是借着你的悔改啊，这个发上等痛悔才得来的，不是这个神治疗，不是神医治给你把那个罪除去了，我们不要把它混扰啊。就是那个神医治呢，它医治的层次呢，可能是你这个罪带来的一个负面的效果，比如说对这个身体啊，或者对这个心理啊造成的那个负面的影响。
对，它应该转到心理
啊，
心理层次。
对对。 它是这个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善恩意志呢，它不是在社会，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啊。那本性的意志呢，就是说对于灵性上的创伤就是没有任何效果。你用心理学的方法，你用心理咨询，你用灵修辅导，不顶用。好像灵性上的罪，那就是需要好好审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啊。那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啊。心理上的疾病呢，就是它也可能会导致灵性上的或是肉体上的这个疾苦，身心灵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去看若望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看若望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它是在讲什么啊？
怜悯淫妇
啊，怜悯淫妇，对不对？我们去看啊，这个淫妇他怎么样啊？他是犯了罪，对不对啊？你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淫妇啊？在我认识的人们都要说拿起石头砸死他，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耶稣怎么讲？你们谁没有罪，就先拿起石头来砸死他吧。我们去看这个淫妇呢，他的心理的一些问题啊，他心理上头肯定是存在问题，然后他去心理上的这个问题呢，就导致他灵性上的或身体上的这个疾患有吗？这怎么理解啊？我自己想，
他一个是心理的释放，
嗯，
没有人定你的罪嘛，是吧？这就是对他心理的一个治疗。
耶稣对他是一个治愈，是一份宽恕，对不对？
就是灵性上的这个疾病导致他心理上、身体上的一些疾苦，
因为他被人公开抓过来，就是很羞臊，
很恐惧啊，是吧？内心很内疚啊。
所以说他那个带来的一些后果，是吧？像恐惧啊，他愤像这个内疚啊，他压力啊，他这个羞臊啊，这个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好，但是你看，就是耶稣借着对他的这份宽恕啊，就是其实你们谁没有罪，拿起石头来打死他吧。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对他的一份同理啊，对他的一份接纳，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众人在耶稣面前都是罪的，但是耶稣怎么样，很接纳他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教会的医治呢，就是说这个修和圣事怎么样，它也能够给人的这个心理带来这个帮助的。就是你看耶稣宽恕他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上就是感觉到被接纳，被宽恕啊，他心里就会有这样，就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神的医治呢，就是心灵医治。你心灵受创伤的，我们就为你做心灵医治啊。所以心灵医治呢，是有几个态度，就是我向天主开放，我接纳天主的爱，信任天主的爱，然后我有悔改的态度，有宽恕的态度，对不对？这个都涉及到你的心灵，就是你有了这样的态度之后，你那天主的恩宠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内，然后你就会医治了。然后心理上的疾病呢，有时候通过本性的方法，我们有些方法，比如说灵修辅导啊，心理咨询啦、啊、这个都能够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去看肉体上的这个疾病啊，肉体上的疾病 它也可能会引起你心理的不健康，引起你灵，甚至让你的灵魂去犯错误、犯罪，这个都是可能的啊。比如说，这个疾病啊，你生病了，身体上的病，对不对？但是影响你的心理啊，让你郁郁寡欢啊，让你没有精神啊，让你失望啊，让你沮丧，让你抱怨啊，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由这个意外的事件给你带来的，或者是心理的压力给你带来的。你有心理压力了，你常常就是处在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然后身体上就发生病变了。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看这个身体上的病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病，它不是纯粹的这个身体上的病，而是身心病，心理对他的身体怎么样，有满身的这个影响啊，带来了这样的病啊。那么面对这样的疾病呢，身体上的这个疾病，我们教会的医治方法有这个病人富有圣事啊，除了这个圣事之外呢，有神恩的医治。神恩的医治是借着信的去祈祷，借着深信的去祈祷，我们治愈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疾病啊，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见证也太多了，后来我们会讲啊。啊，本性的医治就是去医院看医生，对不对？医学上的治疗。我们去看这个魔鬼的困扰，这个第四点啊，就是魔鬼的困扰呢，它也可能会导致上面三个方面的疾苦啊，它可能会导致啊。但是我们看看马尔谷福音这个是不是啊，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的14-29是治好附魔的儿童是这一段啊，我们去看这个治好附魔的儿童。啊，附着一个哑巴魔鬼，对不对？然后耶稣驱魔的时候，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僵硬，有很多这个彰显啊。所以说呢，你看到就是这个附魔的这个孩子，他被这个魔鬼困扰，你看就是魔鬼常常让他怎么样，就是投到火里或者投到水里，想害死他啊。那你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附魔的一个症状，那对孩子的那个心理的影响，那会很深很深的，对不对？很深很深的。所以他甚至呢，他也会给他周围的人也会带来一番没有安全感、害怕，对不对？那孩子他就更是那样。所以说呢，就是说那可能这个孩子也因为这个附魔怎么样，他身体也受影响，所以他就成了哑巴。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魔鬼其实是蛮影响人的啊。这一般情况呢，这个魔鬼呢，他就是比如说他会诱惑人，他有或者是让人有一种邪僻的一种怪异的。这种表现，有的时候呢，它能够在环境的渲染上呢，让人非常的慎，非常害怕，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对人有一份控制，有一份干扰，但有的时候是严重的，就可能就成了附魔了，所以附魔呢，这个是。不要说一受魔鬼干扰就是附魔了啊， 这个腹膜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以后有时间可能会讲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他的理智意志可能都会被这个魔鬼怎么样困扰住啊。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去医治的方法，就是用驱魔的祈祷经文。我们教会有驱魔的祈祷经文，比如说这个人附魔了，我们主教派一个神父去用那个祈祷的那个经文，非常有力量，就会把魔鬼赶走。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他这个驱魔，那是神职人员的事，可能是主教委派某一个神父去做这样的祈祷，那跟权柄是相当有关系的啊。但是在这个神医治里面啊，就是我们遇到的常常不是附魔啊，他常常是被魔鬼干扰，被魔鬼干扰的人呢、啊，我们借着神医治去多释放祈祷，你做了释放祈祷之后呢，他就好了，魔鬼就不干扰他，就能够切断这个魔鬼和他之间的这份联系，把魔鬼赶出去啊。这个神一边做释放，一边做医治，然后呢，这个人做完医治之后，哎，他就好了。本性的方法灭掉魔鬼，他们是没有方法的，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呢，这个不同的宗教它可能会对这个魔鬼采取不同的方法。那可能比如说伊斯兰教的话，可能他会用暴力去对付你啊，然后
太可怕了，
你折腾折腾折腾，对不对？让人受很大的伤。就如果是佛教的话，他可能你烧香啊、拜佛啊，他把那个魔鬼怎么样会请走。但是如果是我们天主教的话，我们奉耶稣的名，你给我走，你给我滚，对魔鬼是毫不客气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信仰他可能会带着不同的方式，但是呢，就是用本性的方法你去对待这个魔鬼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对，刚才神父讲的其实是给我们强调了两点哈，一个是身心灵的互相影响，一个是医治的啊途径哈、啊，我们会看到，我们一提到医治的时候，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神医治哈、啊，就是头脑一想就会想到这些，而往往忽略了，其实我们教会里边哈、啊、也有医治的圣事，就是圣事本身也能够带来医治，比方教会的圣体圣事啊、修和圣事啊、哈、富有圣事啊，啊这些呢都是啊就是医治我们生命的啊就是医治的途径，所以说我们不要狭隘的去一提到医治就会想到神医治，神医治呢并不能解除我们啊那个就是灵上的这个影响，比方说我犯罪了，犯罪必须要通过告解，你说我不告解我去接受他们为我做医治吧，这个是不可以的，
不赦罪，
对，不赦罪哈。还有一点呢，当然就是告诫圣事能够赦免人的罪，也能够除去我们啊罪带来的包袱呀、压力呀。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内心的自责呀，啊，这罪的后果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啊，借着神医治呀，能够释放我们内在的哈、啊，就是罪恶感啊、自责，或者是我感受不到天主的爱、宽恕和接纳的时候。啊，这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那个身心灵的互相影响这一点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其实它也影响我们的心理层次，也影响到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比方说身体有病了啊，患血漏病的夫人12年来就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医生身上了，不见效。然后带给他的心理呢就有很大的负担，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呢身体上得的这个疾病呢就会让他不能够参加当时的公共聚会啊，比方说这个经常啊身体上有经血不洁、啊、就是不可以参加聚会，这是称为不洁的啊，在《列位记》上的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会让他就变得逐渐的封闭自己，也感受到被天主舍弃了一样，好像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是不洁的，我也不可以跟人来往，我去人家家里面串门的时候，人家的凳子成为不洁的，我去人家家里面给人家带来影响。所以说他这个身体上带给他身体啊、心灵啊、灵性上啊，都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知道他这个疾病被得到医治的时候，就是耶稣说，女儿哈，你的信得救了你。所以说耶稣对他的肯定，对他的接纳，甚至提升他的身份，说称他为女儿。
我想着就是说，你看我给大家分享的那各种不同的医治啊，
对，
就是让你不用那么狭隘，就是除了这个神医治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去医治。
对，
你针对不同的创伤，你要有运用这个不同的方法。
对对对，
不要太狭隘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身心灵它彼此间的这份联系啊，就是说身心灵是互相影响的，因为它都是你这个人之内的因素啊。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某一个方面会影响其他的方面，所以说身心灵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我们要有全人的医治的理念，就是让整个人怎么样，全方位的都是健康的啊。但是这个从这个层次上来讲呢，就是身心灵它其实是有层次的，就是这个身体它是最外在的层次，然后就是心理，然后才是灵性。所以说你它这个层次的深浅，这个其实也蛮影响我们人的啊。你比如说我身体上有病的时候，我立刻就意识到了，因为我那里不舒服，对不对？我那里疼痛啊，所以你比较容易意识到，因为那是外在的东西啊。但是心理上的有病的时候，有些人怎么样不敏感啊？你比如说你问一个男人，你什么感觉啊？说不上来，他不懂什么是感觉，对不对？心理的问题，对不对？啊，你说那个自我价值感低，他不懂什么是自我价值感低呀、啊？什么叫没有安全感？他可能不太意识到。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某些人怎么样，他以至于成为抑郁症了。那个时候，他其实那个抑郁症本身是心理问题，他挺影响他的生理的啊。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这样的病必须要调整啊。所以我们心理上的很多的问题，你说自责啊，比如说这个自卑呀 啊，你像这一类的很多心理的问题，大家很多时候就把它忽略过去了。其实这个不好啊，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很需要被医治的，而心灵医治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意识这些层次的东西啊。然后灵性的创伤其实是最深层的，你比如说你犯了个罪，那可能你感觉不到，你犯了一个罪又犯了一个罪，你没有感觉到怎么样啊。但是有些情况之下，你犯了罪之后，在这个生理上的，比如身体上，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堕胎了，堕胎了很怪的，后来他怎么不能生育了，对不对？啊，那个堕胎本来是一个灵性上的罪，后来会发现这个人的心理怎么样，他可能一下子就变硬啊，这就。所以说这三个层次是互相影响的，但是这个灵性的创伤它是很深层很深层的。所以说你去办了告解之后呢，本来这个罪已经赦免了，已经医治了，对不对？可能你的身体和什么和这个心理没有感觉。办告解了，不就是在神父在那里我念念受罪经，我在那发了一个痛悔啊，然后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是最深层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 对深层的东西对人的影响其实最深的。
对。
啊，你犯了一个罪，你这个心硬，你心硬之后它可能会带来很多其他很多方面的那个行为方式的那个转变。
对。
啊，你行为方式改变了，你的心理啊生理啊可能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说这个灵性深处的那番罪恶的创伤，因为它是深层的，所以你感觉不到。你不要凭感觉去定断你和天主的关系的好坏，好，不要凭感觉就去推测你自己是不是健康，不是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的身心灵之间的这个互相影响。
好，谢谢郎神和申老师哈，也感谢兄弟姐妹的收看哈。我们会看到就是医治的层次或者医治的范畴哈，身心灵这三个层次互相影响呢，这一期我们就暂且到这儿哈，下一期我们再做详细的分享。好，我们下期再见。
愿
光荣归于父
及
子及
圣
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幸福的祈祷。